楼梯上一阵女人笑声，一片片脆的像氧花的玻璃房子塌了，把红建的繁形打断。紧跟着新梅的声音，走好，别又像昨天摔了一跤。又是一阵女人的笑声，楼上楼下好几个房间忽然开门，又轻轻关门的响息。红建想，范小姐真做得出，这两阵笑就等于在校长布告板上向全校原生宣誓她和赵新梅是情人。可怜的新梅不知道怎样生气呢。红建虽然觉得新梅可怜，同时心境宽舒，似乎关于自己的闲话因此减少了严重性。他正拿起一支烟，新梅没打门就进屋抢了过去。红建问他没有送范小姐回去，他不理会，点烟狂吸了几口。孙柔夹着混蛋，他跟陆子骁有约会，为什么带了范毅来？我碰见他要骂他个臭死。红建道，你别瞎冤枉人，你记得吗？你在船上不是说借书是男女恋爱的初步吗？现在怎么样？天理昭彰。新梅忍不住笑道，我船上说过这话吗？反正他拿来的两本什么话剧我一个字都不要看。红建问谁写的剧本，新梅道，你要看你自己去取，两本书在我桌子上，请你顺便替我把窗子打开，我是怕冷的，今天还生着炭盆。他一进屋来，满屋子是他的脂粉香，我简直受不了，我想抽烟，他表示他怕闻烟味，我开了一度窗，他立刻打喷嚏，吓得我忙把窗关上，我正担心他不要着了凉，我就没有清静了。红建笑道，我也怕晕倒，我不去了。便叫工友上去开窗子，把书带下来。工友为万无一失起见，把新梅桌上六七本中西文书全搬下来，居然没漏掉那两本话剧。翻开一页，扉页上写给易，作者下面盖着图章。红简道，好亲热的称呼啊。随手翻开第二本的扉页，大叫道，新梅，你看见这个没有？新梅道，他不许我当时看，我现在也不要看。说时伸手拿过书，只见两行英文，给我的亲爱的宝贝，本书作者赠。新梅咦了一声，合上封面看作者的名字，问红建道，你知道这个人吗？红建道，我没听说过，可能还是一位名作家呢，你是不是要找他决斗？新梅鼻子里出冷气，自言自语道，可笑可鄙可恨。红简道，你是跟我说话还是在骂范毅？他也真怪，为什么把人家写了这许多话的书给你看？新梅的美国湘潭又流出来了，有卑鄙，你真不懂他的用意？红简道，他用意太显然了，反叫人疑心他不会这样浅薄。新梅道，不管他，这都是汪太太生出来的事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我明天去找他。红建道，请你也替我的事声明一下吧。新梅道，你不同去吗？红建道，我不去了，我看你对汪太太有点迷，我劝你少去，咱们这批人关在这山谷里生活枯燥，反正没有正常的消遣，情感一触即发，要避免刺激他。新梅脸红道，你别胡说，这是你自己的口供，也许你看中了什么人。红建也给他道种心病，支吾道，你去你去，这两本戏是不是教汪太太转给范小姐呢？新梅道，那倒不行，今天就还他不好意思，他明天不会来，只希望我去回看他，我当然不去，后天下午我差校工直接送还他。红建想，今天日子不好，这是第二个人退回东西了，一臂拿张纸包好了两本书，郑重交给新梅，我牺牲纸一张，这书上面有名人手迹，叫校工当心，别遗失了。新梅道，名人？他们这些文人没有一个不自以为有名的，只怕一个人的名气太大，担负不起了，还画了好几个笔名来分。请柔家明天过来吃午饭，同时问丈人丈母什么日子方便，他要挑个饭店好好的请亲家。他自负精通人情世故，笑对方老太太说， 赵老师结婚的办法，一顶轿子就把新娘抬来了，管他怕生不怕生。现在不成了，我想叫二奶奶或者三奶奶陪老大到孙家去请他，表示欢迎。这样一来，他可以比较不陌生。三奶奶沉着脸，二奶奶欢笑道：“好极了，咱们是要去欢迎大嫂的，明天我陪你去得了，大哥。”洪建忙一口谢绝。人散以后，三奶奶对二奶奶说：“姐姐，你真是好脾气，孙如家是什么东西，摆臭架子，要我们去迎接他，我才不肯呢。”二奶奶说：“他今天不肯来，是不会来的了。我猜准是他快要生产了，没有脸到婆家来。今天推明天，明天推后天，咱们索性等着双喜进门吧。我知道老大绝不让我去的，你瞧他那时候多少着急呀。”三奶奶自愧不如，说：“老大虽然是长子，方家的长孙总是你们阿丑了，孙柔家赶快生个儿子也没有用。”二奶奶指头点他一下道：“哟，他们方家有什么大家子可以分？这个年头还讲长子长孙吗？阿丑和你们阿兄不是一样的方家孙子？老头子几个钱快完了，往常田里的那笔进账现在都落了空，老大三四个月不贴家用了，我看以后还要老头子替他养家呢。”三奶奶叹气道：“他们做父母的心全偏到嘎吱窝里的，老大一个人大学毕业留洋，钱花的不少了，现在还要用老头子的钱，我就不懂他留了洋有什么用，别说比不上二哥了，连我们老三都不如。”三奶奶道：“咱们瞧女大学生自立吧。”二人就贤尽事，亲热的有如结义姐妹。孙柔家做梦也没想到，他做了妯娌间的和平使者。午饭后，顿翁睡午觉，老太太压着两个满不愿意的老妈子腾房间，二奶奶、三奶奶各陪小孩子睡觉，阿兄阿丑没人照顾，便到客堂里缠住洪建。阿丑问大伯伯讨大伯母看，顽皮的问：“大伯伯，谁是孙柔家？”阿兄距离洪建几步，光着眼吃指头，听了这话，拔出指头叼嘴咬舌道：“孙柔家不可以说的，要说大娘。”“大伯伯，我没有说孙柔家。”洪建心不在焉道：“你好。”阿丑讨喜酒吃，洪建说：“别吵，明天爷爷给你吃。”阿丑道：“那么你现在给我吃块糖。”洪建道：“你刚吃过饭，吃什么糖？你没有兄弟的乖。”阿兄又拔出指头道：“我也要吃块糖。”洪建摇头道：“讨厌死了，没有糖吃。”阿丑爬上靠窗的桌子，看街上的行人，阿兄人小爬不上，要大伯伯抱他上去。洪建忙着算账不理他，他就哭丧着脸嚷要撒尿。洪建没做过父亲，毫无办法，放下铅笔说：“你别住了，我搀你上楼去找张妈，可是你上了楼不许再下来。”阿兄不愿意上去，指桌子旁边的痰盂。洪建说：“随你便。”阿丑回过脸来说：“刚走过一个人，他一只手里拿一根棒冰，他有两根棒冰，舔了一根又舔一根。大伯伯，他有两根棒冰。”阿兄听得忘了撒尿，说：“我也要看那个人，让我上去看。”阿丑得意道：“他走到不知哪儿去了，你看不见。大伯伯，你吃过棒冰没有？”阿兄老实说：“我要吃棒冰。”阿丑忙从桌子上跳下来，也老实说：“我要吃棒冰。”洪建说：“等张妈或孙妈收拾好房间，差他去买，这时候不准吵，谁吵谁罚掉冰。”阿丑问：“收拾房间要多少时候？”洪建说：“至少等半个钟头。”阿丑说：“我不吵，我看你写字。”阿兄吃够了右手的食指，换个左手的无名指长心。洪建写不上十个字，阿丑道：“大伯伯，半个钟头到了没有？”洪建不耐烦道：“胡说，早得很呐。”阿丑熬了一会儿说：“大伯伯，你这支铅笔好看得很，你让我写个字。” 空见知道铅笔到他手里，准处死刑断头，不肯给他。阿丑在课堂里东找西找，发现铅笔半寸，就请客帖子一个，把铅笔头在嘴里吮了一吮，力透纸背，写了大字和方字，像一根根火柴搭起来的。洪建说：“好好，你上去瞧张妈收拾好没有。”阿丑去了下来，说：“还没有呢。”洪建道：“你只能再等一下了。”阿丑道：“大伯伯，新娘来了，是不是住在那间房里？”洪建道：“不用你管。”阿丑道：“大伯伯，什么叫做关系？”洪建不懂。阿丑道：“你是不是跟大娘在学堂里有关系的？”洪建拍桌跳起来道：“什么话？谁叫你说这种话的？”阿丑吓得脸涨得比洪建还红，道：“我听见妈妈对爸爸说的。”洪建愤恨道：“你妈妈混账，你没有冰吃，罚掉你的冰。”阿丑瞧洪建认真，知道冰不会到嘴，来个精神战胜，退到比较安全的距离，说：“我不要你的冰，我妈妈会买给我吃。大伯伯最坏，坏大伯伯，死大伯伯。”洪建作势道：“你再胡说，我打你。”阿丑歪着头，鼓着嘴，表示倔强不服。阿兄走进桌子说：“大伯伯，我乖，我没有说。”洪建说：“你有冰吃的，别像他那样。”阿丑听说阿兄依然有冰吃，走上来，一手拉住他的手臂，一手摊掌说：“你昨天把我的皮球丢了，快赔给我，我要我的皮球，这时候我要拍。”阿兄慌的叫大伯伯解围，洪建拉阿丑，阿丑就打阿兄一下耳光，阿兄大哭，撒得一地是尿。洪建正骂阿丑，二奶奶下来了，责备道：“小弟弟都给你们吵醒了。”三奶奶听见儿子的哭声也赶下来，两个孩子都给自己的母亲拉上去。阿丑一路上生辩说：“为什么大伯伯给他吃冰，不给我吃冰？”洪建掏出手帕擦汗，叹口气，想这种家庭里柔家如何住得惯，想不到弟媳妇背后这样糟蹋人。他们当然还有许多不堪入耳的话，自己简直不愿意知道。阿丑那句话现在知道了都懊悔，一向和家庭习而相忘，不觉得他藏有多少仇己卑鄙。现在为了柔家，稍能从局外人的立场来观察，才恍然明白这几年来兄弟妯娌甚至父子间的真情实相，自己有如蒙在鼓里。方老太太当夜翻箱倒窃，要找两件结余的首饰，明天给大媳妇做见面礼。顿翁笑他说：“他们新是女人，还要带你那种老古董吗？我看算了吧，赠人以车不如赠人以言，我明天倒要劝他几句话。”方老太太结婚三十余年，对丈夫掉的书袋早失去所解的好奇心，只懂最后一句，忙说：“你明天说话留神，他们过去的事千万别提。”顿翁忽然道：“除非我像你这样笨，我在社会上做了三十多年的事，这一点人情世故还不懂吗？”明天上午，洪建去接柔家。柔家道：“你家里比我们古板，今天去了有什么礼节？我是不懂的，我不去了。”洪建说：“今天是彼此认识一下，毫无礼节，不过父亲的意思，要咱们对祖宗行个礼。”柔家撒娇道：“算你们方家有祖宗，我们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没有祖宗。你为什么不对我们孙家的祖宗行礼？明天我叫爸爸罚你对祖父祖母的照相三跪九叩首，我要报仇。”洪建听他口气松动，陪笑说：“一切瞧我面上受点委屈。”柔家道：“不是为了你，我今天真不愿意去。我又不是新进门的小狗小猫，要人抱了去拜灶。”到了方家，老太太瞧柔家没有相片上美，暗暗失望，又嫌她衣服不够红，不像个新娘，尤其不赞成她脚上颜色不吉利的白皮鞋。二奶奶三奶奶打扮得淋漓尽致，天气热出了汗，像半融化的奶油喜子蛋糕。他们见了大嫂的相貌放心视力，但对她的身材无不失望。 柔嘉虽然没有沙拉贝恩哈妥年轻时的纤细腰肢，不至于吞下一粒奎宁丸肚子就像怀孕，但她的瘦削是不能否认的。双喜进门的预言没有落实，顿翁一团高兴，问长问短，笑说：以后红见这孩子，我跟他妈管不到他了，全交托给你了。方老太太插口说：是呀，红见从小不能干的，七岁还不会穿衣服，到现在看他穿衣服不知冷暖，东西甜的咸的乱吃，完全像个孩子。少奶奶，你要留心他。红见，你不听我的话娶他媳妇，他说的话你总应该听了。柔嘉道：他也不听我的话的。红见，你听见没有？以后你不听我的话，我就告诉婆婆。红见傻笑，二奶奶和三奶奶偷偷做个必保的眼色。顿翁听柔嘉要做事，就说：我有句话劝你，做事固然很好，不过夫妇俩同在外面做事，家务主扫帚捣树，乱七八糟，家庭就有名无实了。我并不是顽固的人，我总觉得女人的责任是管家，现在要你们孝顺我们，我没有这个梦想啊。你们对你们的丈夫总要服侍的他们称心的，可惜我在此地是逃难局面，房子挤得很，你们住不下，否则你可以跟你婆婆学学管家了。柔嘉勉强点头。行礼的时候，祭桌前铺了红毯，显然要红见夫妇向空中过往祖先灵魂下跪。柔嘉直挺挺踏在毯子，毫无下拜的趋势。红见跟他并肩三鞠躬完事，旁观的人说不出心里的惊骇和反对。阿愁嘴快，问父亲母亲道：大伯伯大娘为什么不下跪去拜？这句话像空房子里的电话铃响，无人接口。洪建窘得无地自容，亏得阿丑阿兄两人抢到红毯上去跪拜，显得打架转移了大家的注意。方老太太满以为他们俩拜完了祖先，会向自己跟顿翁正式行跪见礼的，洪建全不知道这些礼节。他想一进门已经算见面了，不必多事，所以这顿饭吃得并不融洽。阿丑硬要坐在柔嘉旁边，叫大娘加这样菜加那样菜，才换个不了。菜上到一半，柔嘉不耐烦敷衍这位讨厌侄儿，阿丑便跪在椅子上，伸长手臂自己去夹菜。一不小心，柔嘉的酒杯碰翻，柔嘉哎呀一声，快起身躲，新衣服早染了一道酒痕。顿翁夫妇骂阿丑，柔嘉忙说没有关系。彭图和二奶奶也痛骂儿子不许他再吃，阿丑哭丧了脸，赖着不肯下椅子。他们希望洪建夫妇会说句好话替儿子留面子，谁知道洪建只关切地问柔嘉：酒字洗得掉吗？亏得他家的肉丸子没滚在你的衣服上，显得很。二奶奶板着脸一把拉住阿丑上楼，大家劝都来不及。只听得阿丑半楼梯就尖声嚷痛，立而长像特别快车经过小站不停时的汽笛，跟着嚎啕大哭。涂鹏听了心痛，咬牙切齿道：这孩子是该打，回头我上去也要打他呢。下午柔嘉临走，二奶奶还满脸堆笑说：别走了，今天就住在这儿吧。三妹妹，咱们把他扣下来。大哥，只有你还会送他回家，你就不要留住他吗？阿丑哭肿了眼，人也不理。方老太太因为儿子媳妇没对自己叩头，首饰也没给他们，送他们出了门，回房向顿翁嘀咕。顿翁道：孙柔家礼貌是不周到，这也难怪，学校里出来的人全野蛮不懂规矩，他家里我也不清楚，看来没有家教。方老太太道：我十月怀胎养大了他，到现在娶媳妇受他们两个头都不该吗？孙柔家就算不懂礼貌，老大应当教教他，我愈想愈气。顿翁劝道： 你不用气，回头老大回来，我会教训他。洪简真是糊涂虫，我看他将来要怕老婆的。不过孙柔家还像个明白懂道理的女人，我方才叫她不要出去做事，你看她倒点头服从。柔家出了门就说，好好一件衣服就算毁了，不知道洗得掉洗不掉，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没管教的孩子。洪简道，我也真讨厌他们，好在将来不会一起住，我知道今天这顿饭把你的胃口全吃倒了。说到孩子，我倒想起来了，好像你应该给他们见面钱的，还有两个佣人的赏钱。柔家顿足道，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？我家里没有这一套，我自己刚脱离学校，全不知道这些奶奶经，麻烦死了，我不高兴做你们方家的媳妇了。洪建安慰道，没有关系，我去买几个红封套替你给他们得了。柔家道，随你去办吧，反正我不会讨你家好的，你那两位弟媳妇都不好对付。你父亲说的话也离奇，我孙柔家一个大学毕业生到你们方家来当没工钱的老妈子，哼，你们家里没有那么阔呢。